福兮祸之所依，祸兮福之所伏，世事纷扰，人情烦乱，但是这一切都逃不掉因果。与您分享蒲松龄笔下的奇幻故事《云罗公主》。安大业是河北庐阳县人，生得很秀美，同辈中没有比得上他的，而且读书很聪慧，名门大家争相向他提亲。他母亲做了个梦，说儿子当得公主为妻。一天，安大业独自坐在房间里，忽然闻到一股奇异的香气，接着一个婢女跑了进来，说：“
公主来了。”
说完，用一条长毡铺在地上，从门外一直铺到床前。安大业正在惊疑之际，一位女郎扶着婢子的肩头走了进来，她的容貌和衣裳的丽彩光照四壁。婢女说：“
这是圣后府中的云罗公主，圣后看中了你，想把公主嫁给你，因此让公主自己来看看你的住宅。”
公主和安生下了几盘棋。婢女说：“
公主疲倦了，该回去了。”
公主走时放了一些钱，告诉安生说：“你住的这房子狭窄潮湿，麻烦你用这些钱把宅地修饰修饰，房子修好了再来相会。”一婢女在一旁说：“
这个月是犯天刑的，不宜建造，下个月吉利。”
公主便走了。安生急于将房舍修葺完好，也没有时间去考虑犯不犯天刑，日夜催促着赶修，不想却因此引来一场官司。有一位从乐亭县归乡的官宦，袋子装满了搜刮来的钱财。一天夜里，忽然来了一群强盗，把主人捉起来，用烧红的铁钱烫他，将钱财抢劫一空。安大业的邻居有位姓涂的，一向与安家关系不好，因为安家大兴土木起屋修房，他暗地怀有疑心，就告了官府。县令用兵把安大业家的房子围起，正巧安大业与仆人有事外出了，官府就把他的母亲捉去。安大业的母亲年事已高，身体又不好，受惊而死。安生将母亲刚收殓，就被捉进官府。县令见安生年少又温文尔雅，暗暗的就认为这是诬告，是冤枉的，就把口供誊录下来，把他借送到府中。那个姓涂的邻居听知安大业无事，就设计贿赂押送的公差，让他在路上把安大业杀死。公差押着安大业进府，路经一座深山，安生被公差拖到一峭壁上，准备将他推下去。正在危急的时候，忽然草丛中跳出一只猛虎，把两个公差咬死，口衔安生而去。到了一个地方，楼阁重重，虎进去将安生放下，但见云罗公主扶着婢女出来，见了安生，凄切地安慰她说：“
我本想把您留在这里，可是母亲的丧葬未毕，现在 你只好拿着押解你的公文到府中去自投，保证你无事。
于是就取下安生胸前的袋子，打了几个结，并吩咐说，
你见官时解开这扣结，便可以免祸。
安生按照云罗公主的吩咐到郡中自投。大人问话时，安生边说边解结。
太守很喜欢他的忠诚老实，又查了公文，知道他冤枉，就消了他的罪名，让他回家。
安大业回到家中，更加收敛自己的举止，在家中专心读书，从不外出。家中只留一位跛脚的老婢子为他做饭。他给母亲服孝期已满，每天都打扫台阶、房屋，以等待好消息的到来。
一天，闻到异香满园，到楼上一看，内外陈设焕然一新。偷偷揭开画帘，见云罗公主以盛装坐在里面。
安生急忙拜见。云罗公主挽着安生的手说，
你不信天数禁忌，建造房屋酿成灾祸，又因母亲去世服孝三年，耽误了我们三年，这是越想急于求成，反而越推迟，天下的事大都是这样啊。
安生要出钱办酒席，公主说，
不再需要了。
婢子从食盒中拿出的菜肴如同刚出锅的一样，酒也方烈醉人。二人饮了一会儿酒，天渐渐黑了下来，公主脚下踏着的婢女也渐渐的都走了。
公主说，现在有两条路由你选择。
安生问她有什么事，公主说，
我们俩假若以棋友而交往，可相聚30年，假若以夫妻而交往，只能有6年的相聚时间，你取哪一条？
安生选择了后者。
公主让安大业蓄养婢女和佣人，让他们另外居于南院，每天干些做饭、纺织之类的活，以此维持生计。
公主所居住的北院从来不见烟火，只有棋盘、酒具一类的东西，门也常关着。安生来推门时，门就自开，其他人是进不去的。然而，南院婢女、佣人做事，谁勤快谁懒惰，公主自己都知道，常常告诉安生去责备他们，没有不服气的。公主住的格子用锦帛做帷幕围起，冬天不觉寒冷，夏天不觉太热。公主在严冬都带着轻纱，安生给公主做鲜艳的新衣服，强让她穿上。过了一会儿，公主就把衣服脱了下来，说，
这是尘世间俗浊的东西，让它压到我的骨头，几乎得病。
安生和公主生了2个儿子，第一个叫大气，第二个叫可气。公主每隔一段时间就回娘家一次，有一次回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。故事是奇幻的，道理却是现实的。每一个选择背后，可能都链接着不一样的人生，不一样的福祸。而每一场福祸，也都因为新的选择而变得可大可小， 可长可短。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365读书，收听更多经典文章。我是朝雨，祝您晚安，明天见。